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竹林读书会。然后呢，这期呢，我们的话题呢，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要聊一聊民国一个著名人物的八卦。先介绍本期的嘉宾啊，本期的主持还是我这个代班主持 Alex。然后今天我们迎回了我们这个播客的原主人 BB Panda。
不是原主人，我还是主人，只不过你代班而已。你这个话讲的真是，好，大家好啊，我是 BB Panda，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以嘉宾的身份出现，然后也是跟那 Alex 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吧。
然后呢，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关于这个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自于一本书，是一个民国著名人物的回忆录啊。大家应该是对这个人，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
对他先生比较熟悉，
对他先生熟悉啊，就是顾维钧，他应该是整个贯穿民国外交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从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到后来的这个出使英国、法国、美国，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延续到这个49年以后啊。
对。
然后这本回忆录呢，就是他的夫人，应该说是跟他作为外交官夫人最长的一个夫人。
对对 对。
就是黄慧兰，她是著名的，她是这个印尼一个非常富有的华侨，亚洲唐王的女儿。
对，
这本书呢是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回忆录啊，这个书名叫《没有不散的宴席》。然后这本书其实出版有一段时间了，应该是80年代
出版的，
政协的文史委员会编的出版的。然后呢，就是我呢看到这本书，实际上是之前先是对这个顾维钧和他的这个感情史和他的八卦，先是对他这个人的外交史感兴趣，后来呢就对他的这种
有表机理
对他的这种各种的这个私生活，
嗯，
发现这个私生活几乎和他这个外交上的故事
一样
的
精
彩
啊。
然后就看到了这本书，然后刚好呢这个 BB Panda 有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就借来读了，读完以后呢跟他就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
然后就说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顾维钧先生是一代外交家的，但是他除了外交生涯比较精彩之外，他感情生活也蛮丰富的，这一辈子太太有好几个，情人我们就肯定是数不过来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就是黄慧兰在他的一生中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太太吧。现在当然他最后一任太太也很重要了，就是说现在我朝的那个外交部每年的时候还会去看望他，对吧？就是
对对对，
但是
作为曾经外交战线上的代表
中国
的
人物的这种遗孀的，但是问题是黄慧兰就是说至少是在顾维钧就是外交官生涯的高光时刻是陪在他身边的一位夫人，也经历了他一生中可能最显赫的一段时间。
先跟大家大致这个介绍一下背景啊，先介绍一遍，先说顾维钧他的几段婚姻。首先，他的第一段婚姻呢是在他年少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订婚。
对，
当时呢，他的岳父呢就是发现他面相这个此人这个骨骼惊奇啊，
将来必成大事，
于是呢就定了一个，在11、12岁的时候就定。
对，
订婚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资助他去美国留学。
对，
刚好是他在美国即将毕业的时候，然后辛亥革命，然后民国，然后整个这个
改朝换代了
以后呢，他就回国，迅速加入了外交部。
对，
然后得到了当时的这个第一任民国总理唐绍仪的赏识。事实上啊，同时其实被这个唐绍仪的女儿看中。
对，
然后呢算是这个总理的这个驸马，
招驸马。
然后呢退掉了婚，然后娶了这个唐绍仪的女儿唐宝月。但是呢就是应该是有一儿一女，先有一个儿子，然后有一个女儿。
对，
然后可是很不幸的，在刚好是在他去巴黎和会
之前，在华盛顿的时候，
当时做驻美公使，
然后当时正好是西班牙流大流感，
西班牙流感整个波及了欧美，结果这个唐宝月算是算
香消玉损，
对，然后他就，而且是他去巴黎后，我印象中是刚刚处理完唐宝月的，葬礼。
对，
然后他就去美国，从美国到了巴黎。
对对对。
但是关于这个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了，因为我们有90年代拍过一部电影，是这个陈道明演的，叫《我的1919》。
对。
虽然那个电影拍的
过于煽情，
过于煽情啊，很多细节不是很属实啊。
对。
但是
我记得是啊，我记得里面当然女主演是许晴嘛，我记得。
对，
是许晴。
对对对。
当然跟顾维钧没关系，
跟顾维钧
没关系。对。
然后。 然后这个他这巴黎和会，然后当然他在巴黎和会期间，就是我们看到他唇枪舌剑，然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包括当时中国的南北两方的政府的这种明争暗斗，
对，
然后国内政局的风云变幻，
对，
以及最后时刻是他自己决定不签字，而这个外长包括南北政府的代表都离开了一线，
对，
把整个最后这个局面，这个残局丢给了他，
对，
然后他自己顶着巨大的压力，然后。我应该说看到这本这个顾维钧这个黄伟兰的回忆录，我才知道，就是说一个高智商的一个厉害的人物，是可以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还有各种各样的闲情逸致啊，
这不矛盾吗？这不矛盾吗？就是你压力大，你才需要有地方就是散心嘛。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在他在巴黎会期间，他跟代表的家属们，有时候会到当地的一些有名的华侨家去吃饭。
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结识了这个。黄慧兰的姐姐当时是住在巴黎的，然后呢在她姐姐家的一个钢琴上面看到了黄慧兰的照片，然后他就提出想认识，实际上当时就表示算是这个从这本这个黄慧兰的回忆录里面就讲到他当时就很被吸引，
对约不约，
对可惜当时没有什么这个没有微信了、
啊、摇一摇啊什么
没有摇出来，然后呢刚好呢当时呢就是作为黄慧兰的这个娘家，他们作为一个大商人，实际上呢这本回忆录里面也提到，这个从小实际上虽然他们经济上非常富有，但是一直是需要结交在这个河属，对，政治上是一个华人是一个弱势
群体，
特别是在当时的河属印尼，河属爪哇的情况下，华人是，所以当时实际上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他的姐姐也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结交当时中国的外交圈子，
对对对，
所以可以说双方有一点一拍即合的感觉啊，
对，
这个就是开始了这个黄慧兰作为这个顾维钧夫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涯，
对，
然后我想请这薇玉潘达，就是说你当时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国近代专业的研究者啊、
嗯、
这个而且你完整的看过这个顾维钧完整的回忆录、而且也看过很多人的
就是翻过而已、
对对对，蒋介石就很看很多回忆录、
嗯、
来对很多重大的事件做这个追踪，
嗯，
这个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买这样一本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是觉得跟顾维钧的回忆录去比对去确认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这个实际上其实以前的话就是你看那个顾维钧回忆录的话，就是说是他大部分都是关于他公事生涯的回忆啊，当然他私生活也有，但是都是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他当时怎么悔了婚啊，就是类似这种事他可能回忆录里会提到，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比较八卦的部分呢，就是会提的比较少。然后嘛，但我们都知道黄慧兰这个人呢，其实也是在民国时代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官太太吧，所以说我这个人的生涯本身我也是比较好奇的，更何况他跟顾维钧又有这么多恩怨情仇的牵连，所以说所以当时嘛才会去就是找来这么一本书，就是很好奇的去看。另外一个嘛，实际上你通过他的回忆录，你不光是看到他跟顾维钧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的纠缠啊，就是他们之间这对夫妻也是蛮奇葩的，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你透过他你也能看到当时民国整个高等的社交圈，就是高级的社交圈是怎么个回事，这帮达官贵人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是怎么样打发时间的，然后你也能看出通过他能看出当时的民国高层的一个人际的一个网络，然后通过这样一个人际网络你或许能够发现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这是我当时看的就是为什么买这本书，为什么会去关心这么一个人的开始。另外一个嘛，实际上因为前两年就是说是有一部英剧很有名啊，唐顿庄园，这一季好像终于结束了，就是说是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然后其实呢你看他黄慧兰这本回忆录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中国版的
唐顿
庄园，
对的，
就是当时的这一批显贵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是怎么样社交的，他们之间的婚丧嫁娶是怎么样交往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本。然后同时那个他当时作为顾维钧太太，他也经历了很多中国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时间节点在他的回忆中是怎么样的，甚至可能对他说根本无所谓，根本不重要，就是说他关心
的
更多可能是他自己的男人如何，或者别的男人如何，或者别的女人怎么样，
对，
但是从这一点你能看出当时这一 这一个圈子里面、
嗯、
整个风尚是怎么回事的。
对的对的。然后 我大致说一下，就是我看这本书啊，我把这个书分成核心的就是三块，我觉得它是三块内容、
嗯、
第一块内容就是你能看到一个华侨，从一个华侨到变成中国的一个当时就是民国时代的一个顶级上流社会人，
对
女性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就说他唐顿庄园的这一部分，这部分让我觉得特别，我相信就这本书啊，就是我插一句，今天我可能会向很多女性去推荐，如果即便是你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不是很感兴趣，但这本书的各个部分就足以有吸引你的点。
对对对，就比如说怎么说哪版，怎么叫有格调，什么叫逼格才叫高。
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就是咱们先说它第一部分，就是唐顿庄园的生活，就整个从华侨到中国民国时代，贯穿民国时代顶级的上流社会的生活。
对，
因为黄慧兰呢，作为一个她其实从小完全受的是西方教育，
西方教育，
她精通英语、法语、荷兰语、爪哇语，还会一些他祖籍的就是福建话、
对对对，
就是福建话，荷兰语、爪哇语，对，基本上，而且到还有就是官话就是官话，就是国语。他从小受了西方教育，然后他完全是前半段，在他出家以前，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这个游走于，特别是后来他曾经在伦敦、巴黎、威尼斯都生活过，他完全游走于这种欧洲的上流
社会。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段讲他在伦敦温布尔顿跟他的母亲和姐姐在温布尔顿郊外的一个房子里生活的时候，那这个属于这个往来都是带爵位的人啊，
是是是是，
就真的是就是说什么样的贵族没见过，什么样的
贵族我没见过的，
对对
对。
今天中国有很多全国人经常就是想寻找一些体验一下欧洲的
贵族
生
活，
但看这本书让你一下子会把你带进他那个生活里面。
对。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女孩子如果对时尚感兴趣，这里面介绍了很多今天难以看到的顶级上流社会的珠宝啊，比如说80克拉的钻戒，他的母亲在他婴儿时候曾经给他戴上过一个80克拉的钻戒，结果仆人说太重，然后呢结果在他的胸前居然有了，居然勒出了一个伤痕
的。
哎呦，我就看到这个，还有就是讲到他跟他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 LV 不叫 LV， 那个时候叫威登。然后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的这个去卡地亚去做这个珠宝，去威登买这个威登的皮箱，还曾经把他从中国买到的翡翠到卡地亚去加工。我觉得这个里面是对很多女孩子，是这个如果说你对时尚感兴趣的话，
而且还再插一句啊，就是比起现在的中国的土豪来说，这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高
到哪
里
去了
的。然后而且更何况就是说是当时因为他是这个一个华人巨富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说是他所因为实际上他所进入的那个社交圈，他早年进入的社交圈可能比那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的所谓外国人这个圈子还要再高级，
要高很多，
要高很多、
嗯、
就是比如说当时的上海，比如20世纪初的上海，他们这样一个社交圈实际上讲穿了吧，就是黄伟伦他当时在欧洲，他的早年他在英国接触那个接触那个社交圈，是上海的外国人圈子根本触碰不到的一个圈子，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对
啊，这一点我插一句，就是说他在这本书里讲到他对北京跟上海，实际上是他在嫁给顾维钧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
常住过，
只是短暂的随他的父母有过短暂的访问，就是他对北京跟上海这两个城市的印象，你可以看到一个真的
见过大世面的，
见过大世面，见过欧美顶级上流社会的人，他喜欢北京，不喜欢上海。原因呢？原因就是说，就像BB Panda 刚才说的，就是原因就是他发现上海的
外国人太 low，
他就觉得很 low。但是呢，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国，他们拒绝了自己，他们在中国是被人模仿的对象。
对对对对。
然后在他看来呢，觉得这些人在欧洲都没什么地位。
对，就是讲穿了嘛，就是他。他家眼里的这种上海的这种外国人的圈子是一个小中产的一个圈子，
对，
撑天了就是一帮中的这个 英国的这 middle class 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才是能够去，就是我他在那个英国接触的都是这种贵族圈，
嗯、
或者是 这种圈子。
而且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礼仪，比如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回忆到，就是我们现在和平饭店那个绿玻璃顶的主人维克托沙逊、
嗯、
他们的兄弟俩，他这里面有一小段是关于跟他们兄弟俩的交往，就在他看来，维克托沙逊的这种充满着暴发户气质啊，然后也这个人也不是很懂真正欧洲上流社会的礼仪。经常炫富，然后经常这个藐视他人，
不是跟豆腐吗？
对，然后结果这个被黄梅兰用一个中国翡翠，然后打、
啊、这个故事你可以讲讲，这个故事你可以讲讲，蛮有意思的。怎么跟沙逊豆腐
啊？这本书里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就是沙逊这个黄梅兰在这个北京，也就是这个那段时间，应该是顾维钧当过总理，当过外长。
因为当时有就是民国北洋政府其实有过一段叫好人政府嘛。
嗯，
就找了一堆这种他认为的社会专业人士，
对，
就组织了一个这么很短命的政府。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那段时间呢，就是他是常驻北京的，他作为顾维钧的夫人，但是呢，经常会跟，有的时候会跟，北京的一些顶级的上流社会们，然后搭一些私人飞机。他这里面讲到会搭张学良的太太，两个人一起搭私人飞机到上海来玩，哎，对，到上海来玩。然后里面就讲到他在上海结识，然后认识沙逊，然后呢，刚好他呢那个时候到中国以后开始欣赏翡翠作为珠宝，而沙逊也在。然后呢，有一次沙逊就跟他讲，就是说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翡翠，你们所有人肯定都不如我。结果他就说我一定有一块比你好。
对，
然后呢，他们两个人打赌打1000磅，
对，
那个时候1000磅是
巨款。
他这本书里讲到当时的币值啊，我们知道，鲁迅在这个燕京大学还是在北京当大学是200块大洋，
对，
那个时候一块大洋是普通人家一个劳动人民的人家可以活一个月，而那个时候1美金好像是差不多7-8块。一个美金是差不多6-7块大洋，而英镑的币值比美金还要高，所以当时是一个巨款。结果当、
我给插一句 就说是他1919年的时候的收入是3600元，一年年收入，就鲁迅的年收入，然后是大洋，然后1920年的时候是2640块大洋。因为教育部欠薪了嘛，所以说他要去讨薪，
也就是一个月200多块大洋，一个月
200多块大洋，
对对对。但是这个英镑，而那个时候的美金是非常值钱的，美金和英镑都是非常值钱的，所以1000磅是巨款了。所以一开始说出这个赌约以后呢，然后沙逊有一点往后缩，但是呢，又没有底，就是觉得当时有，他说当时在场的有另外好几个。也是当时在上海顶级的老外
啊。然后我再插一句，因为前面为了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概念啊，就说是当时的话，就是当时上海的就是实际消费水平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是基本上一个五口之一，就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家庭，就两个人都做工的话，每年的收入是400块英元，
年收入。也就是说一个月
双职工的话，
一个月只有三十多块大洋。所以就是当时真的是一笔巨款了。然后呢，然后这本书里就讲到这个黄慧兰拿出的这一块翡翠呢，实际上是这个当时在琉璃厂他认识了一个老板，帮这个老板解决了一个算是私搭乱盖
违章建筑，拆违问题，
类似私搭乱盖。然后呢，就觉得当时北京市要拆除，然后结果这个老板通过人找到了他，他跟那个北京市长说要不其他人也允许其他人盖，也许能形成一个新的风景地标。结果就帮助了这个人呢。后来这个老板就说要报答他。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当时就拿着这块翡翠，就是想卖给他。
对，
实际上当时是。是这个老板获得这块翡翠是从这个逊位的这个亲王石手里
拿到的，
其实是一个无价之宝，
等于是紫禁城流出来的。
对。然后他实际上就是说是，然后这个老板就开口好像是要100万吧，最后是好像是十几万还是几万成交的，当时几万大洋成交的。实际上他就说，实际上他的价值是远高于这个他拿到的钱的，因为当时就是。这个逊位的这个 揭不开锅了，又得
地主家也没鱼了，
所以就大致是这样。然后他得到这块翡翠以后呢，就是他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他也知道这个好，但直到他把这块翡翠拿到伦敦的卡地亚去加工，
对，
然后配以一两克拉的钻石，
对，
然后还给他做了一个金的座，然后配以，然后做一个坠，做一个项链的坠子，
对，
然后给他做这个珠宝加工的卡地亚的这个工匠跟他说跟你这块翡翠相比，这些几克拉的钻石黯然
失
色。
嗯，
所以我看到这段，我觉得真的是，当然我不得而知，就是最终他这块珠宝传给了谁，我只是知道就是关于他这本书里讲到的这些，我们就是看着简直就是觉得难以想象的珠宝啊，这个据说他有一部分是捐给了大都会博物馆，是由他的后代捐给了大都会博物馆，我印象中是他在遗嘱中给了他几个子女，
对，
然后呢有一部分据说是曾经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展出过，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大都会博物馆的话，
找一找，
可以找一找，也许有一些啊，但是这一块估计是不在里面，所以这个小故事上我觉得真的是
不是，你还没讲完了，沙逊甘拜下风
啊，对对，而且真的输了，
真的输了1000磅，
真的输了1000磅，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所以从这个小故事感觉到，一方面就是说他当时的这个珠宝这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另一方面就是他对上海的这些外国人，他觉得他们是充满着暴发户气质，
对，
而且就是并不懂欧洲上流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跟礼仪啊，包括，
因为实际上像商逊这批人，他的背景嘛，都是中东犹太人的大的背景，而且实际上他们就是很多很多这种富豪都是有这种背景的，所以说他们在欧洲上流社会本身也是属于很难进入的，他们自己也很难进入的。当然有钱是有钱了，所以说，更何况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海当地，除了这批就是暴发户式的这种外国商人之外。在工部局工作的这些英国的这种相关这种官员啊，或者这样的人格，要么是冒险家，要么就是很普通的这种就英国的中产的这种官僚，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群体。
嗯，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看，他对上另外就是还想说，他对上海当时上流社会的中国人，他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就是过于崇洋，但是又不能
又做不到极致。
他就讲到他跟上海上流社会的中国人，他说经常到上海的中国人会跟他说用蹩脚的英文跟他讲，然后他最后说我能说国语，你就跟我讲国语吧。后来他发现其实不是他们这样做蹩脚，因为是因为他们的国语比英文还要差，
对，
是可能只会讲上海话，所以他，但是他对北京的印象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作为一个华侨几十年，其实并没有一个故国的一个概念，他在这里面有一段专门讲到，就是他从第一次到北京，开始定居北京开始，就是完全被这个城市整体的风格所吸引。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也许
皇城的感觉嘛。
对对对，也许可能很多华侨在第一次，在刚开始回到中国，然后定居中国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从他的视角来看上海跟北京这两个城市是蛮有意思的。
对，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下，他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这里面讲到的，然后具体细很多细节大家可以继续来看这本书啊。然后第二块呢，我觉得这是关于唐顿庄园的这部分，就顶级富豪的生活与时尚生活这部分。然后我觉得第二部分呢，就讲到就是这本书里面讲到民国人物八卦，当然最核心的是顾维钧，就是作为他跟顾维钧的夫妻两个人，作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对，
因为顾维钧确实当过这个当过总理，
当
过内阁总理，所以也算是第一夫人，就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生活
相爱相杀。
先说然后这里面还提到了其他的人的一些小细节啊，小细节的八卦。然后我们先说他跟顾维钧的两个人情感生活，就是刚才我跟 Vivanta 见面，我还聊起来，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模式啊，有一点像纸牌屋里面，但是似乎呢默契程度呢没有那个纸牌屋的木下议员和克莱尔那么高。但总体来讲呢，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各取所需。那么先说顾维钧这边，顾维钧呢，我觉得他当时在这个丧偶以后，他 当然我相信肯定他看到照片肯定是被吸引了，
对，
我相信是被吸引，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其实黄慧兰长得并不好看，但是确实是有比较有气质的，
对，
主要是看气质。
不，这个就讲相亲的时候说这个人气质比较好，这还骂人的话，这
主要是看气质。然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时顾维钧就是这一桩婚姻确实在整个顾维钧的外交生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首先就是个这个黄慧兰，她的娘家这实在是太有，实际上是她用她的资产支持了顾维钧的很多外交活动。
对，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真的是人家这个外交官做的啊。他第一次去伦敦任这个驻伦敦公使是黄慧兰娘家出钱。
对，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给他的经费非常有限，根本就没有钱去重新装修驻伦敦的公使馆。然后黄慧兰花了20万银元，我好像20万银元把整个的伦敦的公使馆
装修一新了。
这个是一方面是钱上的，另一方面就是黄慧兰作为一个算是顶级这个从小是这个什么样的西方贵族没见过，极大他的人脉是极大的帮助了顾维钧，特别是在西方的人脉。
对，
而这个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讲到，就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去白金汉宫，他作为顾维钧的夫人去递国书，结果在舞会上那边就是顾维钧很多人都不认识，里面就有黄慧兰认识的人会主动跟他打招呼。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极大的帮助了。然后关于这一点啊 BB Pan 的，我是觉得就是你从这个顾维钧的这个外交史看，你觉得黄慧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吗？
但顾维钧本人肯定不会承认了，就说是这。但是问题是，实际上在当时的这么一个外交状况上面，因为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外交官，就是我称之为古典时代的外交官，跟现在的外交官还是会很不一样的。那个时代的外交官更多的话，他需要独自面对很多状况，他要独自做出很多决定。因为现在的外交官的话，更多是一个执行的角色。他是没有很多决策权的，
因为现在通讯速度太快了，
对的。
而那时候一天只能打一封电报，
而且实际上当时情况下，就是在现在的话，比方说更多的话是执行国内的决策，然后采集外国的情报、相关的信息，更多是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外交官，很多情况下是要你独自去面对很多决策，独自去寻找一些相关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如果你的太太在西方上流社会游刃有余的话，那对你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就很简单，就是说是你如果你是把一个对在西方完全没有任何社交网络的这样一个外交官丢到当时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去，他所能做的事情，他所能发挥的作用，他所能见到的人，很多程度上就会差距就会非常非常大。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为什么顾维钧在当时民国的这批外交官中，就是说能够脱颖而出，或者是能够是成为一个最耀眼的明星吧？我觉得他太太给他的加成还是非常大的。像其他几位外交官，专业能力上未必会比他差，像王振廷啊，像这一批人，就可能他这方面的资源就会没有他这么多。所以说可能就是说在以至于在我们在后世在看的时候就可能不会那么的耀眼。
对，
因为更何况就是说是当然了，顾维钧本身的外交的能力也好，手腕也好，的确也非常多，但是问题是有他当时黄慧兰这样一层背景的话，很多事情做起来的话会很游刃有余一点。因为是更何况在当时英国的这样一个尤其是像英国这样的他一个等级非常鲜明的一个社会架构当中，你有这样一个太太的话，是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帮你省去很多麻烦的。
对，而且就是这本书里面还讲到，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就是非常的互补，就是顾维钧实际上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一个人，但是他虽然是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也能应付很多很多的场面，
对，
但是呢，他骨子里并不喜欢，
对，
并不喜欢那些个日日这个。日日开宴啊，这种，但是黄慧兰是一个非常喜欢、
享受、
非常乐在其中的，这就极大的帮了他。这里面讲到，这他们两个人经常会出席一些外交宴会，然后顾维钧先走了，
对，
然后由他来招待其他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加成，包括就是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之后， 那个顾维钧还参加国联的那个就是裁军，
对，裁军会议
委员会，
对，裁军会议，
裁军委员会，一直到那个华盛顿会议之前，然后决定那个各国的那个海军主力舰，好像这个委员会是他也代表中国参与其中的。然后这里面讲到，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黄惠兰经常需要招待，不光招待各国这个其他的委员的夫人，还要招待那些单身的委员，然后跟他们一起参与啊。然后就是表面上看那个时间，当时中国跟日本跟为山东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但是就是说在这些这个除了。然后虽然当时呢就是因为山东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但是在这个私下的场合啊，这本回忆录里讲到，黄惠兰跟这个两个当时的两个日本代表，一个叫石井子爵，一个叫林权柱，然后非常关系还非常好。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这个，因为我并不理解这个外交人员的他这个公与私啊，但是我想问 BB Panda， 就是从你的角度看，像这种外交人员私下的交往，会不会对他们真正去交涉心理上有一些微妙的影响？
这个就说很难讲，就说是你不能说完全没影响，但毕竟就是说是你私下的这种交往也好，好感也好，可能会对你的这种谈判中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东西产生一些影响，但一些大的这种方针的话，你很难因为私交的密切，你有做能够松动也好，或者改变也好。但是当然了，如果你是个职业的外交官的话，就是说是，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私人的下面的一些好感也好，或怎么样，的确是对人会有所加分的。因为讲穿了，本身这就是一个，交往的一个过程，就是人熟的时候很难拉下脸嘛。就是说是，至少在谈判过程中，在措辞上面，或者在一些很细节上面、细节的问题上面，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大的原则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然后，更何况实际上，像中日当时的这种纠缠情况下面，就是说是中日之间很多这种高级官员内部的话，高级官员或者高级领导人之间，实际上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私人的这种关系。
嗯，
这个但是后面一些局势的发展，可能是也是不以此为转移的。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会对有一些帮助，
很细节东西，
很细节的会有一些帮
助。
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从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黄惠兰对这个顾维钧从这个婚姻里得到的啊，其实黄惠兰从这个婚姻里得到的什么呢，其实
虚荣心啊，虚荣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其实是一个，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其实是有一定公主病的人
啊。对，
但是他也确实是公主，人不属于公主病，人家是公主生活。然后这个
一辈子都是小公举，
对对对对，这样的一个公主生活。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到，其实顾维最吸引他的就是如果嫁给了他，他
能够提供这个舞台给他，
给他提供了这样舞台，就是他用他的话说，是他为我展示了一个里面有爱丽舍宫、白宫和白金汉宫的世界。
对，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吸引。
对，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他非常 enjoy， 非常乐在其中，整个的这些外交就是夜夜开宴。
不，但是实际上他这种性格本身在民国时代的一些跟他背景类似的人家中，女生中并不少见。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宋美龄嘛，
啊，
宋美龄也是同样的一种，跟他这种心情吧。因为实际上，宋美龄即便是她嫁给蒋介石之后，也是非常喜欢夜生活的，也是一个属于而且现在按今天的话就是种就也是属于这种派对动物了，就是说是。每天都要弄得很晚，以至于他跟蒋介石的生活作息都是会有时差的。
嗯，
可能就是他每天中午起床，蒋介石来回来吃中饭，那蒋介石自己一个人就是10点钟要睡觉的人，早上5、6点就起来，所以说两个人会有这种差异。但是宋美龄基本上一辈子都是坚持他过他这种生活。
对，但是说到蒋和宋啊，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有类似的地方，就事实上宋也在蒋的这个外交生涯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我们可能更熟悉一点。
对对，
因为他就是他拿去访问啊，抛头露面啊，这个更多一点。但实际上黄惠兰一个是其实跟宋有点类似，第一个是在经济上给他的当时的夫君很大的支持，这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个在外交生活中也提供他给他很多这种人脉，很多这种人际的交往。但因为是但讲的话其实更明显，因为顾维钧毕竟是一个外交官出身，他有他自己打交道的办法。
嗯，
但是蒋这个人在尤其是在处理外国的问题上面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一个人， 对，如果不是，
而且他很讨厌会说英语的人，
对，如果不是那个在宋有身边有一个宋美龄的话，很多事情根本没法展开。就所以说我更何况如果没有宋美龄在当中转环的话，像史迪威类似的事情也会层出不穷。
对，
但是因为毕竟那个就是顾维钧本人他是一个外交官，他很知道怎么跟外国打交道的，门道在什么地方。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就是感觉上不是太明显，但实际上面黄鹤楼对他的加持还是非常大的。
对，所以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外交人员其实夫人真的蛮重要的一个，
对，
特别是那个时代外交人员权力
比
较
大，
自主的空间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夫人真的是起到了一个相当的像很重要的加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是，然后黄慧兰从这个婚姻里面就得到一个第一夫人，她自己说我曾经是这个
中国的第一夫人
啊，我觉得这个光环是她对她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从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来说的话，就是算是各取所需。这个黄慧兰自己非常坦然的承认，这本回忆录是在她70多岁写的啊，就非常坦然的承认什么呢？承认就是说我真的其实从真正男女的爱情上来说，
没喜欢过顾维钧，
其实没爱过顾维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坦然，我觉得他比较清楚自己要
什么。
对对对，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他的一些牢骚、一些遗憾，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当他选择了这个以后，他也会抱怨顾维钧，比如说出轨啊，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其实是对他没有什么。
而且实际上我们也知道，顾维钧就是除了就说是他太太很多之外，就是说是他外面的情人啊，都出轨的这种事情也是非常多的嘛。
对对对
对，我总结就是一句话嘛，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所以，但他也会有。
但是话说回来，黄慧兰自己本人其实在这问题上，出轨的问题上面，当然。
这一点众说纷纭，哎，这一点说回来，这个说回这个话题啊，说这个话题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拍着胸脯说没出过轨，
我不信，你信吗？
这里面就是，然后我们看到的其他的回忆录，我看到的其他资料是张学良，作为顾维钧的基友，认为他跟张宗昌，就是对于这一点的话，说张宗昌的话，我是不太相信。他的回忆录恰恰也提到了张宗昌，就是跟这他觉得这个人是个挺有意思的人，虽然结局不好啊，虽然后来北伐之后，后来
你看着被刘叔好感了，
但是我觉得他属于什么样的欧洲贵族没见过，什么样的欧洲贵族追求者没有，
正是因为什么样的贵族都见过了，所以才要换换口味嘛，这个很正常的嘛。
我对这个有，我觉得唯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讲了，
而且你别忘了，就是顾维钧跟张学良关系的确非常好，真的是好基友。
我是觉得张学良给他找借口，
不是他
给顾维钧出轨找借口，
不是他这话肯定是从顾维钧那边听来的。Anyway， 反正就是
然后我觉得唯一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有可能他说，我觉得有可能会说，就是作为巴黎大使夫人，因为他非常爱跳舞，而这个顾维钧不喜欢跳舞，他经常会化妆，然后一个人不以大使夫人的名义，
对，
然后出现在巴黎那些舞场，然后而且他还经常找到其他使馆的年轻帅气的工作人员，但是
听上去不就是一副欲求不满的人妻的样子吗？
但是他自己说啊，他仅止于此
啊，仅止于此，你信吗？
我觉得对于女性这件事儿，
反正你信了，
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如他所说
啊，好吧，
如果有可能如他所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当然这个后人就是
大家可以想想唐顿庄园的。就女神如大小姐这种不也是什么春心难抑嘛，对吧？不也是那个吗？第一集一上来就出轨了，也不叫出轨，就第一集一上来就偷情了。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作为这个后人的一个有意思的八卦来说的。我是觉得就是作为这两个人的婚宴，我们可能可以想一下，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同时代的
民国时代
几对著名的婚姻啊，其实好像那个时代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蒋的婚姻，他的几段婚姻以及最后跟苏美玲，
对，
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名人之外，我当然这个徐志摩的故事，这个就是很多
耳熟能详，
这耳熟能详了。其实还包括那个鲁迅的婚姻，
对，
还有什么还有胡适的婚姻，
胡适更有趣了，对不对？
胡适的婚姻，然后就是
胡适是有贼心没贼胆，
对。然后那个时代好像他们共性就是都经历过，就是年少的，特别是男性年少的包办婚姻，然后悔婚，然后找到一个，然后像这个顾维钧是比较，顾维钧跟徐志摩可能是比较能折腾啊，
对对对，
折腾两三代，有的就是经过一两代也就落听了，
对。
然后但那个时代好像都有这样的共性在里面。但是我看这两个人的婚姻，我是觉得就是到最后晚年啊，我的感觉是有一丝，可能站在黄慧兰的角度，我觉得有一丝
不甘心。
他不甘心在哪？就是
我才是正牌的顾维钧夫人。
实际上最后他们俩的婚姻终结于什么？终结于就是顾维钧卸任了。
对对对，
卸任了大使，卸任了外交人员，实际上已经到50年代了。
50年代，
卸任了以后，他就觉得，然后一卸任，这两个人立刻就结束了。然后这个时候顾维钧也不需要再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就跟他之前的那个情人，就是现在我们每年发贺电的这个严幼韵，
不是情人，人家时间真的是夫人，人家是真的是夫人。
实际上可能之前应该有十几年了，应该是十几年。
那不管后面就是说，毕竟不管是不是小三小四，后面就是扶正了。
然后黄慧兰不甘心的是什么呢？不甘心的就是说他的外交生涯，我的经济上的、人脉上
的
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资源的。
那么到晚年呢，就是虽然他
贺电不发给我，
就是他一直是到他死，他都一直是以顾维钧的夫人子，于是非常非常的不甘心啊。实际上就是当时他们这个在顾维钧的这个外交生涯终结以后，基本上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婚姻也就差不多走到尽头。如很多人，他事实上这个黄慧兰自己也知道，就是那一天肯定是会来的，那一天肯定是会来的。但是他比较的不甘心。我是看到他晚年的生活，我是觉得有一丝落寞，相对于顾维钧的幸福生活，跟
这也谈不上幸福生活。
我觉得他的晚年似乎有一点落寞。而且他一直在较劲，他一直跟顾维钧和这个后来的这个夫人较劲。
对对对对，
比如说到就是他跟顾维钧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亲生的孙子，然后婚礼，然后这个顾维钧要带他后来的那个夫人，那已经到了60年代还是50年代末的样子，60年。然后就是在美国的婚礼，然后他跟他的孙子说，儿子和孙子说如果那个女人出现，我就不出现。
但实际上其实说对他那一代的这种民国时代的这种人物来说，这种婚姻状况或者这种情感状况其实蛮普遍的。就是说当然了，在顾维钧的例子中，他们后面是离婚了，然后是分开了。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胡适啊，胡适虽然没有离婚，但是他的八卦也好，他的绯闻也好，从来没有断过呀。更按照那个当时台湾的那个也专门研究胡适的那位研究者的名字叫黄克武嘛，他当时有对那个胡适有过一个评价嘛，就是胡适是属于这种，情感上放的不多，收的很快，一旦发现女子陷得太深，又开始纠缠的时候，就马上开始打退堂鼓。因为前两年就说有过一本书嘛，就是江正勇写的，江永正，叫《星星月亮与太星星月亮太阳》，就胡适的情感生活。他那里面就说是，就一个嘛是他的发妻，对吧？那个江冬秀。第二个是美国，就是美国韦连斯，还有一个是他的
红颜知己韦连斯，其实更多的类似
啊，还有
红颜知己。
哎，但是问题是江冬秀为了这个事情也是要拿拔出剪刀，就是也跟他拼命的，就是说是还有那个就那个曹成英
表妹
呢，在那个曹成英们，而且实际上。胡适跟陆小曼之间，
对，
也传出过绯闻，
而且我们看到他的信件还是很暧昧的。
陆小曼写给他的信里面写的非常暧昧，
非常暧
昧。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当时就是，在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中收录有陆小曼写给胡适的6封信啊，均为徐志摩去世后所写。你们看到这样的句子，你们会有什么感想？就信中如此写的：我们虽然近两年意见有些相左。可是你我之情岂能因细小的误会而有两样美？你知道我的朋友也很少，知己更不必说了。我生活上若不得安逸，我又如何尽心工作呢？这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事，你岂能不管我？我怕你心肠不能，我怕你心肠不能如此，之忍吧。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以说坏到了极点。不知者还许我，还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许久，就是永久的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诸如此类的。你就是你可以
看，很暧昧。所以可能那个时代都是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或者说那个时代有点， 有点刚刚民国以后的，
就是一种旧的道德开始消解，
开始消解，
新的道德又还没有稳定下来，就是一种，更何况，各种各样的思潮也很多嘛，左派方面的这种男女关系的问题
非常开放、啊，
非常开放非常多，以至于我读到过这部当时20年代就是中共地下党的相关的那个
背水理论，
不是相关的会议，就是。党组织开会都要确定谈恋爱的规范是什么样，怎么样算谈恋爱，就谈恋爱中不能怎么样，就是他会有这东西，都会有相关的这种言论出来。
所以那个时代就是新的，可能新的这种规范没有建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更何况就是说是即便是在欧美的这种背景下面，他们的传统的这种一夫一妻的基督教背景的这种婚姻关系和人男女关系之后，本来也已经发生变动了、
嗯、
等于是中国在这个背景下是旧的这种旧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家庭的价值观开始发生松动，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
嗯、
就是这种比较中高层的社会阶层里面。
对对对对，
同时另外一方面欧洲传统的这种家庭观男女关系也在发生一些变
化，
也在变化，
对、
就是、
也在变化。
对，
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婚姻生活、啊、然后这里面还有他从这个黄慧兰的视角啊、
嗯、
写到了他记录了他见到的一些民国名人的一些掌故逸闻。
嗯，
我这里面就是当然这里面很多很细碎了、
嗯、
我这里面只提一个，就有意思，就是他在北京作为这个有一段时间第一夫人的时候，经常在家大宴宾客、啊
嗯、
其中包括各国的公使，
对，有的是钱。
然后这里面他对这个冯玉祥跟张作霖的、
嗯、
的记忆、啊
嗯、
就是冯玉祥就是故意把自己穿的像一个就是带着泥的鞋，让曾经招待各国公使的时候，然后冯玉祥穿着一身破军装，
对，
然后穿着带着泥的鞋闯入了这个宴席，让他觉得非常非常不这个、
嗯、
觉得不好，觉得极其失礼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但是这是反正冯玉祥当时的自我形象的经营，他一直要打造自己就是这种、
嗯、
就是左派军将领的那种形象，同时又是很就是工农形象，而且他冯玉祥嘛，这个人一辈子嘛，一开始一会儿嘛说自己是基督将军，一会儿嘛说自己是革命将军的
民国吕布
啊，他一直要装点他这种很朴素的很基层的这种形象。
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张作霖对女性的严重歧视，让这个黄慧兰极其不爽。
嗯，
这个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个算是完全一个满清时代成长的一个草莽的一个人，跟这个特别特别西化的
对
这样的人的一个碰撞也蛮有意思。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从他的这些东西可能恐怕不会记录在正史里面啊，但我们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好，这是第二部分。然后呢，最后一部分呢，我想说这本书里还有一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就是黄慧兰以他的世界观记录他在各个时期遇到的一些超自然或灵异，
他有通灵人。
然后呢，他呢自己，他就专门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记录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而且他认为他自己是相信这个世界有这个灵异存在的。
对，
所以这块内容呢，就让我想到就有点像，志怪故事。这其中，前半生会他记录了一些在爪哇、在东南亚的经历、新加坡的经历，然后呢，后来呢，记录过在巴黎、在伦敦各种之外物。然后这个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我想到了今天的这个，今天好像我朝的这个顶级富人和上流社会
啊，不，就是
也是经常
各种各样都是什么朝阳活佛、
对，
多少万的，
对对对，也经常不断的找大师啊。然后当时就是我理解今天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上层，实际上是面对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
嗯，
那么在这种不确定，他们想寻找某种确定性，这个实际上是他们寻找大师内在的一个心理需求。内在一个心理需求，但是所以我刚才
这个我党不是发表最新言论了吗？就是批评现在党个别党员中的就是不信马列信鬼神，的这个是要坚决批判的。
然后这个我刚才就跟这个 Panda 聊起来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代民国时代的中国上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不确定性，的需求？
就是那个实际上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传统以来嘛，这种佛道僧这种信仰肯定一直有，然后请个大师要挑个大神看看风水啊，这个肯定是一直都有。但是黄慧兰的例子，我更多觉得倒是跟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灵怪啊，或者这种或者所谓称之为迷信吧，就是、说是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 黄慧兰他始终是有一个西方的这样一个教育的背景的，但是但是呢整个欧美社会自19世纪以后呢就开始掀起了一股这种玄学灵怪的这种研究的这种热潮，各种各样关于通灵术啊玄学啊相关的研究社团和社会风气在欧洲的这种中产或者是上流社会中是非常流行的。因为我们如果看一些当时维多利亚时代或者是同一个时间点的这种欧陆的一些小说也好文艺作品也好，经常能看到一些通灵会的这种场景，就是请来一个自称能够通灵的一个人握着大家的手，然后就可能够读出很多这种故事出来。我其实类似的桥段在唐顿庄园中也有描写，当时就说是我记得是当时的呀，就是他们那个下人中就是仆人中他也会拿着个笔啊在那乱写，就是号称是
笔仙
呀、通灵啊，就是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有过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而且好像是、是也是恰恰是在工业革命
以后
完成
以后就说
是他们知识分子开始想要
这个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有点类似于就是说是正因为当时有一个科学万能的这样一个思潮，工业社会的这种获得了各种各样成果，很多人是拿着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的态度来看待玄学问题的，就是我们能够以很有严谨的方式能够研究那个玄学的问题或超自然的问题，
像我们80年代的中科院
就是
这
气功研究所
特异功能研究所
每个人头上戴个锅盖，就是就接收宇宙能，就是我相信就是稍微有点阅历的朋友应该还记得80年的这种盛况的吧，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前年那个乌迪艾伦还拍过一部电影叫魔力月光，然后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当时的故事中男主角是演那个傲慢与偏见那个男主角
克林
、他当时就演了一个当时在欧洲的顶级的魔术师，受邀去法国南部的一个庄园为一个富人家庭揭露通灵术，因为他们家庭内部来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姑娘号称自己能通灵，然后把这家人骗了团团转，然后他当时就肩负着这样一个戳破他西洋令的目的来到这个地方，就讲述了这么个故事。但是你也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在欧洲的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以后是个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文化，这黄慧兰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受这个
西方
就是当时这种思潮也好，这种流行的风尚也好，会受到这种影响。因为你看他的回忆录里面，他也很多是除了他早年是在爪哇的经历之外，很多是他在巴黎的超自然经历，在伦敦的超自然的经历。而且实际上我想到还有一个名人也非常痴迷于这个东西，就比如说狄更斯，他晚年非常喜欢搞这种神神怪怪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他的就是他讲迷信，他信大师跟中国传统的信大师还不太一样，
西方那条路，
西方那条路，对。
而且刚才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这个思潮啊，
嗯、
这有点像我们民国以后的整理国故。
对。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今天说中国的这个武侠热啊，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武侠热，
嗯、
其实恰恰是从民国以后开始，而民国以后
叶问，
而民国其实恰恰武侠已经。不行了，已经就
你看看侠影去吧，就是
对对对，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而恰恰枪炮来了以后，
对，
我们才想起这个，
而且
倒是类似、这个。
而且反过来，我再说一句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在叶问很红啊，最近那个叶问和新的电影又上映了，还把那个泰森找来了。但我想到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当时1950年代当时什么广东什么武林高手的对比武高手的录像，我建议大家去搜搜看。
其实我觉得那个去年年底的那个师傅那个电影已经还原了当时。
对对对。
实际上是一个崩坏的一个，
是个
坏的一个，
是个假的武林，
对，
是个假的武林。所以说这么，我当时觉得师傅这电影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崩坏的武学，当然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所以就是从这块呢，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块就是欧洲的这个志怪的这些故事啊，就你看起来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下让你会对那个地方就有增加了一些神秘感、啊、
神秘感，对，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anyway，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本书啊，其实我是觉得这本书有意思在就是即便是你对中国近现代是不是
很了解也不感兴趣，
都
可以去，都
会有你看到有意思的点。
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就是电视剧编剧电影编剧怎么放这个题材，
对，我觉得
不好好拍，
我觉得他的这个回忆录如果拍成电影或者
要什么有什么，你看
对要什么有什么，
有这宫斗剧的，
对，
有宫斗剧，
有外交风云，
有外交风云，党国大事，然后还有
八卦，
还有八卦，
八卦故事，
还有
怪故事，
志怪故事、
啊，
什么都有。
然后时尚元
素，对，
奢侈品，充满着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今天我们聊了关于这本书聊了很多，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来这本书看一看，也许你会对那个时代有一个自己的认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提醒一下，就是说这本书的话，现在应该网上还是能够比较容易找到的。
对。
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是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找顾维钧他自己的回忆录，但他自己回忆录很长了，就十几册了。但
全是国家大事
啊，不，但是
跟这本书完全是互补的。
但是你可以去看他早年的几册，就第一册到第三册，这段时间跟黄鸿升的经历的重复度会高一点。然后他在细节中也会提到一些他自己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很少了，但是他也会提到，这个是可以对照起来一起看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其实聊黄鸿升也好，聊顾维钧也好，就是他们只是在民国时代就是说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人物，通过他们你能看出当时的尤其他们高层生活是怎么样的状态。而且我们一直是说就是说像这一批人，尤其他们这个阶层的这批人，他们跟当时的我们想象中的中国社会的状态可能会差距非常大，可能你根本没想到，根本想不到他们这个真正上流阶层人是怎么样过日子，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象不到。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是哪怕是像蒋介石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他是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这样一个
圈子
里面，
上流社会的圈子，
上流社会圈子，因为他是一个江浙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士绅，
中产家，
而且他还是这种末流，他是这个家族大家族内部，他还属于旁支的这种，
对，
就是说，更何况他最后又是成为军人，然后他自己的这种他的一生的生活习惯，他的价值观，他所看重的东西，就从来真正没有跟当时民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权贵的一个高层的一个阶层融入过。你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晚年以后为什么会跟孔宋的矛盾会这么多，孔宋两家的矛盾会这么多，如果没有宋美龄在当中就是居中协调的话，他是很难真正进入这样一个阶层。所以这也反过来是证明他当时跟宋美龄结婚的重要性有多重要，就是说，但是呢这也可以看出来他为什么晚年之后，他哪怕是他败退台湾之后，他马上跟孔宋两家就是
切割了
闹翻了，就是孔祥熙也好，宋也好，宋子文根本都没有回过台湾，一直在留在美国，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你也能看到，就是说是这样一个阶层它是漂浮于整个民国的一个党政大事之上的
之上的。对对对，所以行，这个今天我们跟毕竟的聊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民国人物的八卦我们可以做一个长期系列。今天我们聊完这本书之后我们还有很多，
我今天聊黄慧兰，我们下期
可以聊其他的人，其实可聊的是非常多的。
对对对对，
好的，行，今天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